人生大小事，你的世代怎么说？欢迎收听你好世代，我是主持人常维。这个节目会在每周一的晚上6点播出，欢迎你追踪订阅我们，陪我们一起打开世代对谈的大门，聊聊差异背后的在意。Hello， 大家好，我是常维。今天要跟你聊的话题是，想当专业人士，要怎么跟大家证明自己有实力呢？那为了聊这个话题呢，我今天找了两位语谈人。第一位是凯宇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宇。
那第二位是燕婷。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婷。
好，那在节目开始之前，要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哦，那就是起点文化已经有自己的 APP 了，而且我们的 APP 最近做了播放器的优化功能，你现在可以做快进10秒后或是退后10秒的播放，让你不会错过任何节目的内容哦。好，那今天要聊的话题呢，其实是因为我最近发现，就是我们在坊间有很多学习资源，所以我们很容易自学成为一个有专业的人。但是想要以专业为生呢，现在这个市场真的是高度竞争，到处都是很强的对手，就是有些是拿执照的，有些是有出国留学的，还有一些是有十几年经验的。然后这些对手呢，就感觉会跟我们这些想做一点专业的人抢生意嘛。所以我就会有一种感觉哦，就是好像以前的人在做专业的时候呢，因为专业的竞争对手比较少，所以你很容易做出一个代表性，然后你做出代表性之后呢，你的生意就做不完。但现在呢，感觉到处都是专业人士，而且到处都是大神，就是每个人都是什么留学回来的，每个人都是 有什么一堆十几张执照的，你就会感觉说，哇，这些人真的是太强了吧，然后他们这么强，我要怎么生存下来啊？我如果做不到生意，我会不会被市场淘汰呢？对，所以我今天想聊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我现在会发现，如果我想要做自己的专业，但是当我面对市场的时候，我好像可能市场可能已经饱和了，这些很强的对手可能已经占尽了所有的名额。那这么强的对手，我到底要怎么赢过这些很厉害的人呢？燕婷，你会怎么看
？OK， 我觉得这个地方有一个迷思哈，就好像我自己的专业它必须是最厉害、最强，要成为那个领域的大神，我才能在这个市场存活下来。可是我觉得 这一点是可以思考的，就是如果反过来我们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好了，如果我今天是一个消费者，比如说我问常维，如果你今天要看牙医，对，你会去 Google 上面搜寻全台湾最专业最厉害的牙医吧？
可能不会这样搜寻。
对，我相信你可能连全台北最厉害的牙医你都不会这样找，对不对？你可能就找附近的牙医，然后去看他的评价，几颗星这样，你可能也不会去看他发表过的论文，他的学历，就是你真正在找，其实不是所谓的那种最专业、最厉害的
那个牙齿要多烂，烂到要找最厉害的牙医，
对对，有严重到一个程度了。
对，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我们在找一个所谓的专业人士的时候，我们看的其实不只是专业这一项而已，我们还考虑到，比如说包含价格。包含他的服务态度，包含他的地点离家近不近等等的因素，所以我觉得身为一个专业人士最重要的，当然专业很重要，但过了一个门槛之后呢，我觉得可能要考虑的就是你可不可以找到市场上需要你的人。
需要我的人，
对，需要我们的人。像我很喜欢嘉宁老师讲一个概念，他常常在提说，就你的专业它是一项专业，但是了解市场它是另外一门专业，就你知不知道你的消费者他到底在哪里，他需要哪些能力，哪些问题需要被解决。
是，
对，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设计师，好，那你当然没有办法跟市场上那些工作了20年、30年设计师比嘛，可是你有你的优势啊，比如说如果今天要设计 IG 的那些图文，好，懒人包的话，那我相信那所谓的大神的设计师他这方面可能就没有你了解，这就是你的优势跟强项。
确实，
对，或者是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是教简报的老师好了，好，那我们讲所谓简报的大神，如果他的分数叫100分的话，那大神呢他要教的对象我觉得可能就是90分80分的人，他不会去教那种不到60分就连 PPT 打开快捷键怎么按啊，好，然后基本设定都不会的人。对，所以像那种不到60分的人可能就是你专业能力70-80分可以教的，对，所以我觉得就你的专业不是最强没有关系，因为这市场上本来就不是只需要最强的人，每个人都每个人的市场，对，你一个人再强也不可能吃掉所有的市场。
然后意思就是我们不要想做全部的市场，我们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市场。
对，像我自己当时在学简报的时候，一开始完全零基础，我也不是直接花钱去找一个最厉害的老师，我也是先在网络上找一些比如说免费的资源啊，了解一些基本的设定啊，快捷键这个功能是干什么的，然后能够自己制作出一份所谓的基本简报之后，然后上网去提，如果我想要进一步提升简报表达能力，才去找下一个阶段的老师，然后又累积到一个程度之后，我再找一个更厉害的老师。所以就是我们本来不一开始就找所谓的100分大神级的人物这样子。
哦 ，OK， 那凯老师，我们刚出道的时候要怎么赢过这些很厉害的大神呢？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本身蛮有问题的，就是我们刚开始都会锚定说我要赢过很厉害的大神，
对，
但却忘记大神是怎么变大神的。他一定刚开始也是 nobody 跟你一样嘛，但你说一个人如果还在 nobody 的时候，他就没办法存活，那这生态圈事实上就不会有任何人存活下来，
对，
因为大家都是拾级而上，
是，
所以我觉得呢，当我们一直想要赢过很厉害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一些自我经营的思维误区，比如说我们会觉得要这么厉害才能够活下来，比如说我们会忘记变成这么厉害它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又或者是走另外一个极端，我如果还没那么厉害，但我要看起来那么厉害，所以会不会剑走偏锋，
出怪招？
哎，出怪招，或者是呢，拼命的有一种那个什么，那个走过暗巷，暗夜吹哨，就拼命的在自己的简历上加油添醋，加东加西，让自己的简历一副看起来就很厉害的样子。重点在得样子，
得样子，
对，然后事实上，当你的简历写得这么漂亮，就算拿出去，你自己也很心虚。那在这种状况底下，好，你真的接到生意了，你心里也是七上八下十五个吊桶，而你没有拿到生意的时候，你又会觉得是不是我简历写的不够大碗，于是你又把你的简历写的更大碗所以哦，像我自己就很有感，我那时候刚出道的时候还没有这个线上课程，我那时候也是走一些实体的场子，也是有很多单位邀我演讲，那我就遇过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所有的单位都在跟我要讲师简历，然后我那个时候当我想清楚这件事之后，我的讲师简历就非常的简单，大概一张 A4 纸打完收工，而且那个行间距是两倍行间距，就总而言之，然后那个能讲的主题大概就锁定一两个主题，然后所有要帮我推课程的单位看到都很头痛，想我这样怎么跟你投这样怎么跟你推，我那时候跟他们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看我讲师简历洋洋洒洒写一大堆，说实在一点，我连我去哪个国小演讲我都写上去那这能说明什么？这能说明我真的很会演讲吗？你有没有见过那种讲师，你有没有见过那种名片，有没有他正面反面还不够，他还做一个三折页
对对。
但是你跟他聊完之后觉得他语言很空洞，觉得那些简历真的就是滥竽充数，对不对？但你有没有拿过一种名片，上面就只有他的名字三个字，某某某，
对，张周某，
对，但不聊不知道，一聊吓一跳，一聊之后发现这个人真有深度，
对，
然后你因为觉得他这个人有深度，对他的好奇，一搜寻不得了，网络上一堆他的资讯，所以你到底要走哪一种路线？当然这里有些人可能讲，那我就是菜鸟，我网络上没有这些东西，
对啊，
我这边我要讲的就是说，你刚开始你必须要聚焦，这是很多人尤其在这个时代常常会有的一个思维误区，就会觉得就是说啊，真的就像今天这个题目刚开始说的，网络上大神那么多，
对，
既然他是大神，他是不是就有很多很多东西供你查询，很多很多资料可以参考，但你不是啊，这时候你要让别人怎么认识你？我们常常会很习惯的是我要呈现什么，我说哈，你要换过来想，就像刚刚燕婷说的，你的专业跟认识市场这两件事都是专业，你可能有你自己的专业，但你不知道市场是怎么回事，而认识市场其实在说的更白话文就是认识人性，刚刚说的嘛，假设你需要一个商品或服务，你真的会找那个最厉害的吗？还是你去找你最容易取得的？
对，
或者是你至少对自己的程度，对自己的需求的了解，去找那个相对适合的，所以同样的道理是哦，我们常常会以为我既然专业比不上人家，我的资历比不上人家，我就开始不断地去扩充，让我看起来很厉害，但我这时候要提供一个逆向思维，叫做 less is more， 你反而更少会更好，更少意味着更聚焦，我那个时候其实刚开始出来演讲的时候，我学心理嘛，所以一堆人一定会找我去谈情绪管理，但我这个题目就绝对不讲，我都集中在沟通，而且呢一般的人际沟通我也不讲，我集中在什么？我们如何从一个人的行为讯号去了解一个人的整体形象的塑造，去创造一个更好的沟通？这是不是一个很冷门的主题，或一个很听起来就没那么宽泛的主题，
相对大家比较不认识的主题？
但你知道吗？这个主题也就意味着什么？没有什么人讲，但他却有学理支持，七三八五五嘛，我们的非语言讯号是不是很重要？
对，
于是我那时候聚焦在这件事情，很多人因为第一次透过这样子约我去演讲感觉不错，就有第二场第三场还会去做介绍，所以哦，我在这边要 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如果想要什么事情好像都很厉害，你反而会把战线拉得很长。别忘了消费者会怎么看你，当你的讲师简历上面列了十个主题，这时候消费者的感觉是什么？会觉得你这个人博学多才，还是会觉得你这个人样样通？
哦，
样样松。对，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风险。我知道你很努力，我知道你很想要让大家给你更多的机会，你也很想要服务更多的人，但正因为这一份出发心，我觉得呢，你要让大家有一个焦点可以认识你。
嗯，
你不用怕他透过那个焦点认识你，他就觉得你只会这个，你真的不用怕。人是多元而且丰富的，你要让他有一个理由可以找你。所以呢，你要找一个诉求点，那个诉求点是大家都需要而且你做得来的。刚刚我讲我自己的例子嘛，我的讲师简历都写得很精简，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你有没有深入去想一件事情，是当你列了这么多你会讲的，万一真的有人想找你，他逐条去检视，你觉得你真有把握你那十条都能够经过逐条的检验吗？你真的能有把握你那个十个讲题都能够在所有讲那个讲题的人排名20%吗？
嗯，
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当你列了那么多，只要里面有几项好像他觉得，他只要主观觉得你好像不是这么的够档次，
嗯，
他会把你这人的印象，这人性，他会把你的整体评价往下拉。
对，
哇，
嗯，那个就变成是你的扣分项。
嗯，
但如果你今天就拿出一个拿手菜，有没有？我今天就只做豆皮寿司，我什么寿司都不干，我就只做豆皮寿司。你吃过我的豆皮寿司，你从此以后就不会想要吃别人的豆皮寿司。
嗯，
是只有豆皮寿司。
嗯，
但是你就记住我豆皮寿司。
嗯，
要先抓住这个焦点，要不然的话，你看哦，原本你列出十个，大家就拿这个十个来跟你超级比一比。
嗯，
但当你拿出那个最重要的特色，那你不要说你最重要的特色也拿不出档次，那就不是我能解决的问题了。
嗯，
你的专业真的要去好好的磨练。但当你拿出那个之后，他突然发现，就像我刚开始讲沟通，我都谈行为暗示，但他听完之后发现，哎，你也很懂潜意识。废话，我自己就学这个的啊。对不对？哎，
嗯，
你也很懂那个，你也很懂的，你也可以讲那个，你也讲那个，就变成加分项
哦。
嗯，
对啊，所以我拿那十个当中的我最拿得出的拿手菜的一个让大家先认识我，其他的九个变加分项。但如果你一下子要均无展示，十个全部罗列出来，你真心不知道对方会先拿哪一个来检验你。
嗯，对，
甚至于当他检验的越多，你知道人齁真的经不太起检验。我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你有没有发现那些你很崇拜的，你真的跟他变朋友，跟他相处多了，你是不是还是会看到他会抠鼻孔跟放屁？
嗯，对，
这不是人的虚伪，而是人性本来是如此。因为大家都是平凡人，没有哪一个人每一个都强的。
嗯，
而且反过来说，你真的认识有一个人每个都强，你还会成为他的朋友吗？
嗯，
你会喜欢他吗？哦，还是你会觉得，哇，你跟他真的距离好遥远哦？
嗯，
在他身旁都只是不断的凸显自己有多么的糟糕，那你根本不会想跟他在一起嘛？
哦，
所以其实你专注在一件事 ，less is more， 只要那件事情过关，只要那件事情有一定的水准，其他的都叫加分项。
嗯，
其他的你大概只做个70-80分的，只要还算有一点点水准都叫加分项。
嗯，
但你一下子想要让自己一副就是像那些已经成名的大神一样，这么多资历，这么多会做的，而且你会发现那些大神他也没有列这些东西。
对，
对，
那些大神他的自我介绍往往就简单一句话。
对
对，所以我不是说要你一出场就简单一句话就别人会买单，不是，我要你聚焦。如果你只让别人认识你一个优势一个特点，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出来授课的老师，你只让别人认识你一个经典的讲题，那个是什么？先把那个先透过那个焦点 奠定你的江湖地位。
嗯，
其他的后面会水到渠成。
嗯，
对。
刚刚凯宇老师讲那个豆皮寿司的那个举例，我觉得超级有生活感的。
嗯，
因为确实我们很多时候去一些餐厅，它的菜单可能超级厚一叠，可是你点什么东西来吃都普普而已。
对
对，然后有些店它就菜单真的只有一页，真的只有一个小纸条，或者它就只有一个品项，可是那个品项就真的是好吃到你会一直去吃，一直去吃。
对
对，所以那个就是真的是所谓的招牌菜。那所以我觉得在面对市场的时候，其实那些大神，你要跟他竞争，重点不是竞争，而是你能不能拿出你的招牌菜，然后让大家会一直想来吃你的招牌菜。好，那其实回到市场够专业这边啊， 我发现其实市场上很多专业的人士，他们也都有各种很厉害的背书，像是一些公认的证明啊，或是一些执照等等的。那有时候就像刚刚前面提到的，就是我们有时候是用自学的方式来培养我们的专业，可是我们的专业可能没有受到一个公家的认定，或是一个大众市场认可的一个证明，来让大家知道说，哦，我是很厉害的。那如果我想要以此为生的话，我要怎么知道自己够专业呢？有没有一些给我们的检核点？那我知道燕婷其实之前有在学校做一些思辨教育的推广，
嗯，
那想先来问燕婷一下，你当时候做思辨教育的时候，你有给自己什么样的检核点吗？
好，哦，这很好的问题哦，嗯，我自己当时有设定三个检核点，然后第一个就是一开始在宣传推广期的时候，我在脸书上固定发文嘛，写文章这样子，那一开始写文章当然可能都不到100个赞，都没什么分享这样，那慢慢写着写着呢，这个分享次数越来越多，从几百次、几千次，甚至到几万次，好的分享都有，然后当这样的频率越来越高的时候，我就开始确认到说，哎，我这应该不是运气，就表示我的专业能力应该是被，至少在网络上是可以公开受大家检验跟认可的，
嗯，
然后再来第二个阶段就是有没有人来邀请我演讲，对，然后所以我就等于是把自己放到市场上去，直接看市场给我的回馈，那借由这些回馈呢，然后再回去调整我的课程内容，比如说有人讲说课程太难，那我就降低难度，
嗯，
或有人讲说讲述太多讨论太少，那我可能就是把讨论的部分时间再拉长，好，就是等一下简单讲就是以战养战吧，
嗯，
你就是不断的去靠近市场，然后用大量的上课来调整这个内容，
是是，
对，这第二个检核点就是有没有人来邀请我演讲，
嗯，
在第三个检核点呢，就是我去看，好，就当有了这些演讲之后，我就看有没有转介绍的，有没有再邀约率，好，
嗯，
就是你像我们讲去骗人家，你如果东西不好骗一次，那人家不会被你骗第二次嘛，也不会介绍给别人，所以我就看说，哎，我上完课之后，学校老师或者是同学会不会介绍我给其他学校其他人认识，然后再来同一个单位会不会再邀我第二次第三次，
嗯，
对，那我觉得像慢慢的如果有一些学校愿意再邀我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我的信心就来了，确认是我的东西的确是人家愿意买单而且是好的，
嗯，对，所以燕婷你好像是从市场上的回馈让自己知道说，哦，我现在有能力做到这件事了，然后大家的反应是好的，
对，
OK， 那凯瑞老师我们要怎么知道自己够专业并且以此为生呢？
我觉得搭着燕婷刚刚说的，嗯，就是他透过他的 TA 他的市场给他的反馈更确认自己可能到某个程度到某个档次，
嗯，
而且是所谓的够格，
嗯，
这个就是很多人，哦，在自我经营的时候他都比较从自己的本位出发，他忘记你不管会什么东西，你有什么商品跟服务，永远要为你的对象服务，
对，
好，你的对象认为你有价值你就是有价值，你的对象认为你没有价值就是没有价值，
嗯，
听起来好残酷，
对，
但是好真实，
嗯，
所以呢我们，哦，很容易忘记从 TA 的角度出发，特别是今天讨论这一题的原问题，因为我发现我们常常会纠结在我到底够不够专业，或者是大神那么多，
嗯，
我不够专业怎么办，
对，
但我们都忘记一件事，就是刚刚说的嘛，那拔牙我要的就是马上我隔壁有人能帮我拔牙，嗯，我不要一个全世界拔牙最厉害的那又怎样，
嗯，
所以呢如果从 TA 出发的话，那么我现在就提供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问句，这个问句我觉得我常常会拿来问我自己，我也分享给大家，或许对大家有帮助，
嗯，
这个问句就是你能解决别人的什么问题，
哦，
好，拆解一下，哦，
嗯，
你也就是说我们要从我们自己出发，
是
能解决，也就是说你要有足够的能力，别人的注意哦，是别人的，不是你自己认为的问题，
嗯嗯
啊，就像有些工程师会陷入一个思维的盲点，就是他会设计一些很厉害的程序，他可能设计一个很厉害的遥控器，但是没有人会用好，别人的什么问题，
是
而且是 TA 的问题哦， TA 认定的问题哦，那些你认为很重要的，
嗯，
但不一定是你的消费者很在乎的，
嗯
，OK， 所以呢在这个状况底下你能解决别人的什么问题，有时候你非常的专业但你没办法解决别人的问题，或者是你没有办法让别人觉得那是他的问题，
哦，
你一直跟他讲说，你一直跟他讲说这个工程原理，但说实在一点他只要一个打开不会有声响的门你只跟他讲工程原理，那不是他的状态，你搞不好跟他纠结说这个门框设计怎样，这个配重不对啊，不不不不，你只要给他一个润滑油，
嗯，
在脚链上点一下就没有声音了，
哦，
因为那就是他的问题，你要解决他的问题嘛，
是是是，
对，那当然了，其实我们常常又陷入另外一个状况，哈， 那只要点个油，那真的不用很专业。对啊，我不是说你就是要存心不让自己足够专业，这叫不负责任。我的意思是说，你的专业你有没有从你的 user 你的 TA 的角度出发。比如说你是个水电师傅，你当然要有很多很多的专业，但事实上他现在就是有一个东西，有一个接头接触不良，你只要把它弄上去就好了。弄上去是不是解决他的问题？
对，
弄上去是不是就能够帮他 就能够跟他收钱？
对。
但是呢，我们常常不是这样子想哦，我们常常会有一种专业近视眼，比如说我们泡在自己的专业社群里，我们很容易会有一种自我的信念，像我自己学心理，觉得一定要怎样。就像我记得，不要说我刚出道那个时候已经很多年前了，一直到现在我看很多的后辈都有这样的思维迷思，就说啊，老师我也是学心理，我好想跟你一样，但是呢我又没有 国外的硕博士的学位，然后又没有什么证照，讲一堆，你知道吗？我听起来这叫情何以堪，因为我也是一个辅仁大学的心理所的硕士而已，我也没有国际知名名校的心理学的硕博士的学位。你说证照，我念社会心理跟人格心理，很多人介绍、哦、会介绍错、啊、说我也是心理师，我从来就不是心理师，我也从来没有告诉大家我是心理师、我只是个心理学家，但我能不能透过我的专业，我能不能透过我能做的和我的能力的范围去创造出一个格局，这就是你看到的起点文化。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我透过起点文化，我是不是解决了很多人的心理问题，我是不是帮助很多人，给他一个陪伴的感觉、让他在可能很辛苦的时候，他透过听我们的内容得到了一些安慰，或者是一些他生命的议题得到一些升华、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同样都在谈这些东西，像我们自己都很自我要求，就是要讲人话嘛。那当我们自己有一定的专业能力的时候，常常就是会透过专有名词或专业词汇来自我标榜、
没错。
我常常说，你那些话到底是说给你的 TA 听的，还是说给你的老师听的？我们常常会担心自己不够专业的源头是你心中想的是你的专业社群他们觉得你不够专业，还是你的 TA 觉得你够不够专业？常常很多人掉入的迷思是他心中注满着同业。
对，
但问题在于同业会不会付钱给你？
不会，
通常不会。
他既然就是你的同业，他就不会付钱给你。
对啊，
你让你的同业所有人给你拍拍手，给你放鞭炮，不好意思，他们不会付你任何一毛钱。但是呢，你的 TA 他要的并不是跟他要的并不是听你讲精神分析的整个完全的逻辑。他要的可能是听你好好的靠近他，然后跟他分享一个关于原生家庭怎么影响自己，然后后来可以怎么超越的故事，这样就好了。
对。
但这对一个训练有素的精神分析师或心理师来说，你这东西没有什么含金量。
对，甚至会觉得太浅了。
对，但对 TA 有意义。
对。
所以你到底能不能解决别人的问题？而且我常常觉得，当你没有跳脱出自己的专业本位，你带着专业的近视眼去看待你的 TA， 我觉得有一点傲慢呢、欸。就好像是什么，就好像今天我有一个水电的问题，我找水电师傅，水电师傅他不快点把我接触不良的接头弄上去，他跟我讲水电的原理，
对，
他跟我讲这个配线这又不对那又不对，
对，然后我听不懂，
对、啊、
我听不懂，他还会训我几句，
对啊，
对，
所以事实上我觉得哦，很多人都会觉得一定要、我觉得很多人最大的困境就在于他心中没有他的 TA， 但是偏偏会付钱给他是他的 TA，
对，
所以我觉得你除了低头做事之外，你还要抬头看路，你要去看一看你的 TA 要的是什么，而且你的 TA 会成长，你永远不要去担心，那照这样讲的话，我就是半瓶水就好，我左手会什么我右手就去帮助人家，反正人家会付钱就好，我从来不是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有个开始，你要能够立足，而当你有开始有立足之后，你的受众你的 TA 会不会成长，你的实力就展现在当你的受众成长之后，你可以给他更多更深更好的东西、但是别忘了，那些需要更多更深更好的 TA 多数还少数，
少数、
相对少数嘛，
对，
就好像是我绝对不会在起点文化一刚开始做内容就直接做心理小学堂或心理躲猫猫、我先做一天听一点，我先做有声书评，
对，
我先在最大程度上对这件事让大家对这件事有一个基础的认识，但是慢慢的就会有一群人他想要更多的更深的，循序渐进、有时候我们在自我事业的规划，你的着急你要问问自己，是真的你的 TA 需要，还是你太想要 表现你自己，真的是你的 TA 他们透过这样子能得到帮忙，还是你想要跟你的同业证明你很厉害，你是个咖、
嗯、
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这样的竞争意识恰巧就磨损了你的竞争力、
哦、
因为你没有在看，你没有把焦点放在你的对象、嗯、你把你的焦点放在你的同业，那请问如果你把焦点，你一样学心理，你把焦点放在我身上，我做什么你跟我做什么，我必须坦诚说你可能真的很专业，但是不好意思，我做什么你跟我做什么，你温习、欸
嗯、
因为你没有我过去这十年的累积、
嗯、
你没有我这样的群众基础、嗯、这不是傲慢，这反而我，如果你问我，我现在回到一个新人刚开始状态，我一样啊，我今天讲的一样，我一样 会找一个，锁定一个我觉得我最能够让大家认识我的点，先从那里扎根，先从那里放大。所以其实你能为 TA 解决什么问题，那个问题不一定是要很大很厉害的问题，你能够帮他解决他的痛点。比如说燕婷，他刚开始到学校演讲，他就是解决学校的问题，可能刚开始学校是找不到老师演讲、
嗯、
慢慢是找不到好的老师演讲、
嗯、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他一样都很专业，一样专注在他思辨的教育，他从满足了找到老师，然后他变成是找到老师里面的好老师、
哦、
所以他可能从这些学校的邀约的顺位，从原本只是备选名单、
嗯、
变成是 每一年有需要先问燕婷看看有没有空
选名单、
嗯、然后再从找不到老师到找不到好老师，再变成是找不到好老师谈思辨类的演讲、
哦、
所以他是不是就占有他的聚焦的高地、
嗯、对，
可是我们外人 看到的是结果，对不对？事实上我知道燕婷从一开始一出场就在谈思辨啊，他就没有所谓洋洋洒洒列一大堆题目我什么都能讲。
对，
其实我们常常正因为你觉得自己不够专业，你这时候真的不能把战线拉得太长，你的专业跟你能解决的问题，有时候当你想清楚的时候，你的专业可能有很多，就像我自己心理学真的能谈的东西很多，但是我如何创造消费者认定我能够解决他的问题，我是不是要先了解他的问题，然后我是不是要拿出很多东西能够证明我能解决他的这个问题，这个就好了。 Less is more， 放大镜原理，当你聚焦在一个点它就烧起来了。可是如果呢，你把一张纸放在阳光下晒，就算是40度的天气， 你晒久了纸只会发黄啊，不会烧起来。你要有一个放大镜帮你聚焦，所以你要有实力，但也要会包装。实力就是什么？你基础不够，你到最后你到处都是这个有一点是招摇撞骗，这是绝对不行的。
嗯。
但是呢，你也要会包装。而这里的包装，我不是要你去说夸大的话。
嗯。
很多人以为包装是夸大，其实不是，包装是聚焦。
嗯嗯。
会聚焦的人才是真的会包装的人，
嗯，
因为他某种程度上他也管理了他 TA 的注意力。
哦，
我不要让你分心到别的事情上，
对，
对不对？现在我可能听，我觉得哇，燕婷讲思辨真的太棒了。哪一天燕婷想要从思辨跨出来一点点，啊，思辨当中的人性，思辨当中的情感，有没有？他只要跨出来一点点，大家是会买单的。
嗯，
但他一定是先把思辨的桥头堡先把它稳稳的拿下来。
嗯，哦，欸，我觉得能解决别人的什么问题，
嗯，
这个问句非常的开脑洞，因为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是在跟同业比较，
对，
就是我们要想说啊，他有这么多证照，然后他做过这么多的人，我要怎么赢过他，我要怎么跟他一样厉害。但其实要先找到适合自己的客户或者适合自己的客群，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这同样也是要回到我们能解决别人的什么问题。
对，像凯宇老师刚才还有场委讲的，我就很有感，因为我前段时间才在那个网络上看到有人举一个例子，就是中国有一个抖音的一个创作者，他叫打工仔小张。对，那他拍的影片呢，那题目很有意思，就是你说没有专业吗？就是好像很多人都可以去做这件事情。他拍什么？他就拍说，就是你第一次搭地铁要怎么搭，第一次搭飞机要怎么搭，然后还有像第一次寄信啊，第一次看病啊，好，挂号这个流程怎么走，这样子。
哦，这是一个很日常的行为，
对对
要怎么做。
对，然后可是看的也非常非常多，可它很简单。
嗯，
对，你甚至其实称不上它是一个专业。
嗯，
然后我看就有商业专家在分析说，它就是击中所谓的腼腆红利，就是其实很多人，对，我们第一次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一定会不上手，会害怕，
该拍谁了，
对，你又不好意思去问。
对，
它等于就是帮大家回答这个别人不好意思问的问题，这样做给你看。
欸，我觉得懂得生活好像也是一个专业，这样听起来。对。好，那其实回到这边，就是我发现我们在做专业的时候，确实除了我们要问自己我们能解决别人的什么问题之外，我们有时候也会担心说我们会不会能不能顺利的解决别人的问题。于是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先跟别人做个友情价或者做个免费，我们会想说啊，等我真的100%确定自己能解决别人的问题的时候，我再来跟别人收费。对，但很多时候我们就反而因为这样感到一些委屈嘛，想说啊，我 花那么多心力，结果居然没有跟他收任何钱，然后我已经谈好了，我又不能干嘛，于是呢就会反复的在这个新手阶段不断的轮回。那我想先问两位，就是你们会觉得要累积到多少经验的程度，我们才有资格收费呢？
我先吧。
对，
好，我其实我觉得就你就开一开看嘛，看没有来付钱，看他反馈就知道了。哦，对，因为像我自己的话，一开始当然就因为学校先找嘛，那学校因为就是公家机关公定价1小时2000这样子，对，然后慢慢也是学校越来越多之后，我想说我可不可以跨出去，跨到所谓的公众市场。然后就开始有一些人一些合作办一些那种所谓的公开演讲，或是一些公开的活动，对，然后慢慢就提高收费，才知道说诶，现在市场上愿意花钱买我专业的人有多少，然后付的钱大概区间在哪里。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一开始的立足点就是公家单位，至少我知道时薪就是2000，有这个价值就对了，
就他们一个公定价在那边。
对对，然后 接下来就是说那超过2000之后有没有人愿意付钱，那是我后面在做的事。
哦，所以你去民间企业或是外面的场合演讲的时候你会怎么收费？
如果是像一般企业的话，那就是比学校高。
你是要他说数字吗？
没有，我只是好奇。
就是比学校高啦，对，比学校高，那我就还可以接受这样。那外面定价就是看你合作单位啊，或者是你们一起办的人，他们成本要怎么抓。
OK，
对，
所以就可能是以学校的公定价，然后可能再做调整。
对，就一定是比学校高啦。
OK， 那凯宇你会怎么帮自己做收费这件事情呢？
谈收费哈，这个很挑战人性哈。
对啊，
开口的难，然后听别人报价的也难。
对，这个
我在录这一段节目之前呢，我也在跟另外一个可能接下来有可能要合作的厂商在聊。我们聊着聊着都，你能做什么？我能做什么啊？我喜欢你什么？你喜欢我什么？我觉得你是很棒的啊。到最后一定会聊到那钱怎么算。
对，
这个是都会让多数人觉得很难开口，但是一定要开口的。因为毕竟我们出来行走江湖，好，一个费用的拟定，它是一个价值的标定，但是这个价值的标定呢，你既要很在意，又不能太在意，你为什么要很在意？因为假设这就是你的主业，你要过日子嘛，
对，
要不然谁帮你付你的账单？但你又不能太在意，因为它的比较标准是不讲道理的。好，那待会我会讲比较标准不讲道理是什么意思。
好，
我先说，就是关于开价这件事情，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帮自己问了一个问题。因为一般人比如说像以燕婷来说的话，他刚开始所选择去接演讲的单位是学校，
对，
那个价钱就在那里，你也不用担心报价的问题。
对，
可是我知道有些人的专业是这样，就是市场上的公定价落差太大，
对对对，
或者是没有一定的标准，那这时候我要怎么去开口说我值多少钱？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特别是我在做一些心理工作的时候，真的也蛮难的，尤其我又不走这个学校跟机构的系统。那时候我换个角度问自己，我问我自己，在我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和我这样能提供这样的专业的前提底下，我会付多少钱给我自己？如果我就是我的客户，我会付多少钱给自己？
这问题蛮赤裸的，
蛮赤裸的，但很重要。而且我觉得是我们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朋友都可以试着这样问自己，叫做我会付多少钱给我自己。现在问题来了，如果连你自己都觉得啊，这应该不用付钱吧？如果你有这种念头的话，可能有两个部分你一定要理清。第一个部分叫做你真的不够格吗？你真的不值得跟别人收一个合理的价钱吗？如果你发现你真的不够格，那可能在想要怎么靠专业建立自己的事业之前，你要先检核自己的硬实力。你该会的一定要会，
是
你该要不只要会，而且是要超过80%甚至于90%以上的那个，没什么第二句话好说的，你一定要去磨练，
就是你要有一个自己的招牌菜，一定要拿得出来。
对，你一定要有招牌菜，你无论如何一定要把你的那个基本功磨练好。那当然我们这一段分享就不是在处理这个问题，
是
好，所以如果 你自己都觉得这应该不用付钱，然后你发现是真的自己硬实力不够，那当然去培养你的硬实力。又或者是什么，去找另外一个你更有硬实力的事情。再第二个呢，叫做如果你问自己我会付钱或 付多少钱给我自己，那 你不太确定的话，那有可能是你把自己的这样的专业投放到市场的价值的比对是有一点偏差感。什么偏差感呢？多数人呢，他不敢去谈收费或者不敢勇敢的收费，可能有几个原因哦。第一个叫做他不知道自己能解决什么问题，就觉得我自己好像会的很多，我自己好像能帮的很多，但是呢好像真的谈收钱 又没有一个能标定的地方。就像我常说，一般人在职场上有时候最尴尬的就是你是个好人，大家跟你相处都很好，但你要你上下左右的人回想说你在公司的贡献是什么，又想不出一个你真的贡献了什么，就只有人不错，便当订的还蛮好吃的，就这样。那你知道就很尴尬，你知道吗？
对，
所以事实上多数人，我说投放到市场的价值有偏差感，就是你其实不太知道自己能解决什么问题。那个问题最好，那个问题不是让大家舒服而已，而是真的大家的痛点你能不能解决。所以这个时候当你觉得哇突然之间不敢开价不敢定价，那你可能还是要标定你到底能解决别人什么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不了解别人对那个问题的困扰度。
困扰度
我觉得这个更重要。就是有一些因为我们在某个专业领域已经浸泡太久了，
对，
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东西，就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哦，就是像你以前这个常委以前是
编剧
嘛，
对，
在你们编剧里面有一些很基本的概念，很基本的概念，可能比如说打破第四道墙，有没有？
对，
这基本概念，就这很基本的概念，但是对于不懂戏剧的人，他可能他看戏会突然，比如周星驰的电影，周星驰跟郑佩佩嘛，那一段很经典的广告词嘛，什么居家良药啊什么的，有没有？他就打破第四道墙的呈现。
对，
他突然之间两个人在讲台词，就好像在跟你卖广告一样。
对，
对不对？但你要知道一件事哦，这个对于没有学戏剧的人只觉得好玩，但对于一个学戏剧的人觉得这没有什么。可是呢，当他这样呈现出来，那一段是不是成为所有人看唐伯虎点秋香必定记住的经典桥段？
没错，
这个就叫做什么？这个就叫做在我的专业领域里，我觉得理所当然的东西，但是他却创造了顾客，创造了观影者，创造了 TA 无可取代的价值。所以呢，你不太知道别人对那个问题的困扰度。比如说对我来说，我们学心理，比如说我们谈这个信念，我们谈这个解释形态，可能对我们来说，我们已经读到 Martin Seligman 讲那个解释形态已经是基本中的基本，但你信不信就是很多人不知道。
对，
对不对？很多人他不知道说，当他每次自我批评说我真的糟透了，换个说法是我这件事情还没有做得很好，他会造成他整个心态上有多大的改变。但你知道吗？有很多人他真的从来没听过这个，但他真的好需要这方面的指引。这时候你能给他，请问在他人生最低潮的时候，你告诉他换一句话说可以帮助自己穿越这个困难，甚至于可以改造自己的人生，请问他值多少钱？但在我们自己心理社群里面，我们讲这个哪有什么？
对啊，
Martin Seligman每一本书都蛮写这个，
就感觉每个学心理的都至少略懂略懂。
对
对，
所以我说哈，其实我们没有换位到 TA。你想想看嘛，牙医处理很多牙齿的问题，有时候你去看个牙干嘛的，装个假牙或者去植个牙就喷好几万了，对不对？
对，
你是不是牙医社群之间谈这件事情，根本不觉得那个有什么啊？但他对于消费者解决了他的问题，就是值好几万呢、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换位，第一个一定要有。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换位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从消费者的角度去理解那个问题的困扰度。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开锁这个行业。对于开锁同业来说，那开个锁哪有什么？你有过半夜？你突然捞不到钥匙，然后你又冷又饿又想睡，终于有一个什么？终于你突然看到你家，当然我知道现在很多人都 Google 嘛，这个直接找开锁，但以前还没有 Google 的年代，你知道你那个门口你那个楼梯间贴那张小纸条，真的救人了，
对，真的，
对。
然后呢，妙就妙在你一通电话，他还帮你开锁，用一个小工具，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不到一秒钟咔嗒一声就开了，
对，
跟你收个几百上千的，嗯，你觉得值不值？
如果我可以进去我当然值啊。
对啊
对啊、
嗯、对啊，因为他解决了你当下的问题嘛，
很困扰的问题。
对
对，
可是如果你要跟他计较说啊，你就一秒跟我花跟我收那么多钱，
对 啊我动一下就好了，跟你
对啊
对啊，
那他会问你说那你在外面啊、嗯、对，所以我觉得就像就跟拔牙一样嘛，哇，你怎么一秒钟就收我5000块的拔牙费用、嗯、啊，不然我花一个小时慢慢拔。对啊，所以我觉得哈，这时候当你能够换位，你就能够标定从 TA 的角度、嗯、你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钱、哦嗯、甚至于我今天 讲坦白一件事，代客排队这件事情有什么技术含量吗、
哦、还真的没有。
对，但收不收钱？
收啊
收啊、嗯、因为它解决了你没有时间排队的问题、嗯、所以呢收钱这件事情基本上、哦、是不讲道理的、嗯、什么叫做不讲道理呢？我刚才有说、哦、你看、哦、我们对比两个行业，一种行业是拯救生命的行业、嗯、另外一种行业是娱乐明星产业、嗯、你觉得这两个行业为什么通常明星的收入会比医生还要来得高呢？但是如果拯救生命的价值跟没事给你刷存在感、嗯、然后呢让你这个就是 让你洗流量，然后看完之后心里就想很空虚，有没有？干我屁事。你过好人生干我屁事，对不对？嗯，
对
对啊。所以我说收费这件事情，你既要回到 TA 的角度，但你也不你要很认真你才收得到钱、嗯、但你也不要太认真，因为当你想说像我自己心理工作，哎，我们陪伴多少人在生命当中最绝望的时刻，因为我们的东西让他从谷底走上来，嗯，这个回到人生的终身价值，这应该收个好几千万，对吧？嗯，
对，真的，
对啊，嗯，但能这样收吗？
显然是不行啊。
又或者是反过来对比那些偶像明星，嗯，我们好像赚的没有他快，对不对？
对，
所以我也说哈，你要很认真，但也不要太认真，嗯，因为对这种事情，这种事情你只要认真了，你自己心里一定过不去。嗯，像我做事情那么的重要，
这么的伟大、
啊，对啊，哎、欸，燕婷当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欸嗯、对不对？
对啊
对啊，年薪来个几千万应该很合理吧？
对啊
对吗？
对啊，
但是这样吗？
就现实不是这样啊。
对
对、
啊、所以我觉得、哦、你如果这种事情太较真到一定程度，你一定跟自己过不去，嗯，你一定会变得愤世嫉俗。而当你愤世嫉俗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真的遇到需要你的 TA， 你可能会不小心迁怒在他身上。
哦，真的，对、嗯、
对不对？
对，
好，有时候以前在做编剧的时候，真的遇到不小心遇到一个还不错的客户，你就会给他好脸色吗？如果你自己心里某些东西没过去的话、嗯、
对，如果他开的价给我可能没有这么高兴的话。
对， 对，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嗯、收费这件事情的本质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嗯，好，他不讲道理，你如果要拿不同的行业对比，他真的不讲道理。
是，
但是如果拿你真的要诉求的 TA 的角度，你回头过头来问自己，如果有人，比如说有人在半夜帮我，哪怕花一秒钟就开了我的锁，那、嗯、付他个一两千块，我愿意不愿意付？我愿意。嗯，而且你说一两千块没有，我们乡下地方没那么贵。那如果你是专门帮豪宅开门锁呢？当然豪宅如果有锁匠能开的话，这个是有逻辑上的问题，那个就不叫豪宅了。
对对对，
好，这个举例有点错误。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我要说的其实是关键就在于你有没有认识你的市场。认识你的市场，任何服务在那个文化共识里一定有它收费的 range。 有些人很妙哦，他总是贴在最低的那一条线、啊、死不了又活不好，甚至于他常常做免费的白工、嗯、但会的东西差不多的状况底下，有些人他总是能够贴最高的上限的边缘。嗯，然后你会说他为富不仁吗？不哦，有时候搞不好很奇怪哦，他收得高反而日子过得好。
对，
反而他服务的客户的素质很好，不会有那么多客诉。
对，
永远要打破，如果你是一个专业人士，永远要打破薄利多销的迷思。薄利未必多销、哦、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刚开始的新人刚起步，好，你先不要急着一定要抬高价格，因为没有人会买单，就是陈述跟被陈述嘛，你的被陈述再大，陈述是零还是零啊、嗯、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先聚焦，第二个，在聚焦的过程当中，不断不断的换位思考，你的 TA 到底要的是什么？而换成 TA 的角度，他有这个问题，他有这个困难，他愿意花多少钱来解决？而他花的那个钱的上限跟下限大概在哪个范围？尽可能的让自己 能够做到它的那个范围的中上限的那个地方。
嗯，
但是相对的，你既然要收到那个钱，你的各方面的细节素质是不是就要与时俱进的提升？
没错。
而这时候的提升就不是活在跟同业比较，
嗯，
你是回到 TA 的体感。
对，
嗯，
好，所以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刚开始你一定要学着提升专业，也更要花时间学着认识市场。
嗯，
而在你的专业里其实一定有一些参考坐标。
对，
好，比如说你做设计啊等等的，你可以先从那个参考坐标去做一些对比，然后从那些对比当中帮自己设定一个起始价。
嗯，
但是我也讲我自己的例子，我刚开始成立起点文化，我的第一门课叫做 CIA 通达力。
嗯，
当年呢它是市场上唯一结合团体课程加上每个人的个别教练。
嗯，
好，这个像现在我知道有一些课也都这么做了，但我们那时候是刚开始，应该市场上没有人像我们这样做。一般报名一个课程就是大家排排坐上课完就没事了。
嗯，
我们是除了排排坐上课完之后，我们还要给每个人一对一的个别教练，我这样组合。而且当年十多年前没有人认识我，也没有人认识嘉玲，然后那时候蛮赶的。我们因为组合了一个新的产品，我们在当年就给一个人收20000块。但现在记得哈，你报名 CIA 也不是这个价格了，嗯，已经变得更贵了。
是，
然后那时候很认真很努力，我非常认真努力的去推广，一边用力的去卖，然后一边用力的去收这个钱。
嗯，
刚开始超辛苦的，可能很多人很难想象，现在我们课程一出来几乎就是秒杀嘛。
对，
但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一个一个学生，自己当老师又当业务，一个一个单子这样子收。
嗯，
但是让我活下来，妙就妙在你能够活下来，也就告诉市场我这个东西就值这个钱。
真的，
当大家相信你这个东西值这个钱的时候，后面很奇怪，招生就越来越顺利。
嗯，
所以呢你到底要多少经验才能够收多少钱，我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收费不讲道理。
对，
但是它既是要你能够去认清自己的专业对他人的价值，它更要让你能够不断不断的换位思考到 TA 的角度，你如何让 TA 相信这个钱是值得付的。所以你要不断不断的去了解你的 TA。
嗯，
你一方面要了解自己的专业，二方面也要了解你的 TA。 于是这样的良性循环就构建着你的事业。
嗯，
这时候就要退回来说，如果你觉得这样很累，那真的不要走专业这条路。
嗯，
因为怕热就不要进厨房。
是，
真的。
嗯，
真的怕热就不要进厨房。这世界上钱齁没有容易赚的，尤其你越想要容易，你越不容易赚到钱。但你越是接受怕热不进厨房，有些过程就是物理上面嘛，你那个最大静摩擦力突破了之后，接下来动摩擦力是不是需要的施力维持的施力不用那么多，不用那么多。
嗯，
对吗？
对，没错。
啊，对，谢谢。旁边有个物理老师讲起来压力好大，我脸都在抖了，实在是。对，所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就是要走上专业这条路是不容易的，但是走上专业这一条路却是很丰盛的。
嗯，
为什么？因为你明确的知道你会的东西，你解决了别人的问题，而且透过解决别人的问题，你收到的钱，你滋养你的生活。天底下没有什么比这种交换来得更有成就感的。
哦，嗯，我觉得之前刚刚燕婷讲的，就是专业是专业，但认识市场是另一种专业。还有凯宇老师在刚刚的谈话里面不断的强调换位思考这件事情。嗯，我真的觉得是我们在当专业人士的时候真的是很需要的一个技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欸，我有这个专业啊，客户就应该会自动上门，但现实总是打我们的脸嘛，就是我明明这么的有一些能力可以去解决别人的问题，但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呢？我后来有想一下这个状况到底怎么来的，就是好像很多专业以前在一些体制里的时候，它是有一个位置去对标的，就是你在那个体制里你就可以去做那个专业，而那个体制里面就有一群人需要这个专业让你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但现在我们很多时候是要去面对市场，是要去面对这个我们不断在变化，而且会随着时代变化的市场。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凯宇老师的专业有价其实就非常适合你，如果想要从事专业，然后想要用透过市场来让自己可以用专业以此为生，甚至交换到你想要的生活的话，专业有价这门课程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值得加入。
那我补充一下，嗯，其实在以往的这个社会结构和经济环境，啊，还有资讯传播的媒介的状况底下，嗯，其实体制本身就是 TA。
哦，对，
体制本身就是 TA。
嗯，
但是呢现在的时代是什么，大家某种程度上我不需要靠体制我就已经能得到很多资讯了。 对不对？
对，
以前说实在一点，你要某个专，比如说以前讲学习好了，我真的要学某个专业，我没有去某个学院，我还真是没有相关的资讯。但现在呢，我不用去某个学院，我在网络上可以收集到好多好多，甚至于很多知名的大学是不是都有开放课程？对，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 ，TA 已经从我们以前很容易对标的某个机构团体啊，比如说我会心理，就会很多机构聘我，现在变成是机构本身没有那么多位置。然后大家真的有需求也不一定会选择机构，因为不是只有机构可以选而已。但是反过来说，它也释放了很多机会，叫做个人或者是微型创业的专业提供者跟每一个个体有需要的，在这个环境底下也容易对标了。它中间不需要透过任何的 TA， 它可以直接对标了。
对，
那这时候我能不能让我的 TA， 我的消费者会付、啊、白话文啊，会付钱给我的人很容易的认识我，很容易的看见我，而且很容易的正确认识我。
对，
要就很多人很会做形象嘛，就像我说的三折的名片，是不是很多人就认识他三折的名片？但是有正确认识他吗？不好说吧。
对，不好说。
那三折搞不好心里的印象就是什么啊？这人样样同样松，这个人怎么样？就是沽名钓誉，
画大饼。
对啊，所以重点是什么 ？What's point？ 對對對就是这样子。对。
OK， 那其实我们在面对体制还有市场的时候啊，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是需要跟别人协作的。那在跟别人协作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时候会面临到所谓的上司，所谓的部署，甚至所谓的客户。那在这个方面呢，其实凯瑞老师的另一门课程全方位解压思维，就是让你可以透过换位思考的方式，不断的去想说，哎，现在这个我眼前的这个人在想什么，然后我可以怎么跟他沟通，让你更有底气的去面对不同市场里面的人。那目前加入这两门课程，就是专业有价跟全方位解压思维呢，你都可以享有我们的优惠价4999。那专业有价的原价是5888，全方位解压思维的原价是10800。所以你现在加入的课程费用就是4999，非常的划算，很鼓励你现在就加入。而且这两门合购，你可以再打95折的优惠哦。这个优惠呢，就只有到3月22号，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在3月22号之前加入专业有价跟全方位解压思维。好，那今天世代节目就聊到这边了，期待下周一的晚上6点再跟你聊聊有趣的话题喽。拜
拜
拜拜。